为人生在世上，宽大忍让为怀，强良人惹祸遭灾，吃亏让人的常在。这话说的千真万确，强良人惹祸招灾，你端瞅那人老不服劲儿，什么事儿都往前想，样样事儿不让字儿，这样的人惹祸招灾，肯定得碰南墙，吃亏让人常在，吃点小亏忍让忍让，那算得了什么呢？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往后撤一步，满天云彩都散了，吃亏就是占便宜。翻回来说就得找倒霉，拿咱们前门书来说，
昆仑僧
这下子就是不服不忿，那么大的年纪了，大事小事离不开他，迟早有一天要倒霉。说到现在就快到头了，折腾到头了，
五万峰他们家的门楼上头蹲着个人，这人抱着肩膀在这看乐子，一看徐良他们真盯不住了，这人乐了，
哎呦，这一乐得难听，
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长。我说别打了，昆仑僧，你也算活到时候了。
打，
徐良打电步跳出圈外，昆仑僧倒背大铲是抬头观瞧，一看门楼上这位周身上下一身青，这青袍子是又肥又大，往脸上看清水脸，白里套青，青里套白，是散发披肩，用皮条子勒着散头发，腰里扎着根布袋，背后背着口宝剑。徐良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飞天魔女龙云凤。就这位活魔什么时候来的不清楚，在前文书咱说过，大闹三教堂这位也参加了，后来呢跟徐良他们告辞走的，他跟徐良他们没什么感情，他的目的叫整死白云瑞，因为这个事情跟徐良曾经闹得不睦，现在也说不上他是朋友啊还是仇人，见着他也不知是高兴啊也不知是惧怕。就拿这次来说，这位出于什么目的来的谁也猜不清楚。再看飞天魔女双腿一飘跳下门楼，晃晃悠悠来到徐良近前，又看了看三具尸体，呲牙一笑。徐良，我老人家来了，你是高兴啊你是反对啊？老人家，我怕的就是您。徐良也会说瞎话，不得不这么说。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本来吧我想办我的事情，可是可巧遇上了，又不能不管。徐良，你们先闪退一旁，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给你们帮个小忙，把他秃头摘下来。房叔安一看这种人就得利用，扑通就跪下了，我的老祖宗啊，老祖宗啊，您都把我想坏了，您那不在的时候 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嘿嘿，哪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就是见义勇为，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您看我们正在难中，您老人家赶到了，您要替我们解围，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啊。猴崽子，你这叫嫁鹰啊！啊，仅给我打溜须，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要说多了可就假了，给我滚！
是呢，
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心里听这话挺舒服。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大和尚。认识我老人家吗？阿弥陀佛，你不是飞天魔女吗？是我。昆仑僧，你们挺不仗义呀、啊、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我就不清楚，其实什么事儿瞒不了我。你跟金灯剑客夏随良还有什么那个武圣人于和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困住白云剑客夏侯仁，打赌机长十日破阵，有没有这事儿？
有。
好嘞，那我听说的就不错了。你们不仗义在什么地方？不是凭真本领。要是换我呀，咱们指定个日期找片开阔地，咱们好好比比，一对一或者是二对二，是软功是硬功是轻功咱随便来，只要用能耐把对方给制服了，那才叫高人。什么弄个楼啊，摆个塔呀、啊，要不摆个阵呢、啊？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阵得一块被消灭。龙云峰，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呢？我看这事儿不公平。我打算拔刀相助，给徐良他们帮忙。你也配拿命来？这昆仑僧啊，像个疯狗似的，晃大铲就上，唰就一铲。等铲落下去，再一看，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去。那龙云凤的身法也特快。他把银牙一呲，昆仑僧，今儿个你算活的头了，你来看，嘎不开了。从他背后撤出那把名剑，叫闭月修光扫魔剑，把大宝剑一晃，是直奔昆仑僧，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人家龙云凤那在十几名杰出怪手之中名列前茅啊，论武艺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那么不丁点儿。那昆仑僧还没挨上班呢，那两个人动手他哪行啊？尤其今天龙云凤是手疾眼快，打起来格外的勇猛，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昆仑僧就有点盯不住了。昆仑僧一想，不好，我呀跑吧，别在这儿吃亏，有能耐你跟我近战。想着这虚晃一铲，扭身就走。结果他想错了，第一个龙云凤不能放他，第二个徐良房叔安这些人那都不白给。此刻 山西燕徐良把金丝大环刀交到左手，你看左膀子虽然发麻，拎点东西还可以，把右手腾出来了，徐良就瞪出一只镖来，扣着手心在这等着呢。昆仑僧刚往东边这一纵，徐良一刀手，这只镖就出来，再扔这只镖前，徐良啊心里都主告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我打镖向来没落空过，希望这一次准上加准。其实这是多余的，徐良打镖是够准的，一刀手这只镖正造的昆仑僧脑门子上，这家打这个结实劲就甭提了，就见昆仑僧的身子一晃，这时龙云凤就到了，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方叔安利用这个机会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七十咔嚓砍了十二刀，这下他可算出了气了。方宽方宝恨得牙根痒痒，也过来给他来了一顿，每个人身上都崩了不少鲜血。那些小老道一看啊，高僧死了，他们不敢在这待着，扭头就跑，见武圣人送信儿去了。这都无能之辈，谁追他们干什么？哎呀，大家心里头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拎着耳朵，把昆仑僧这大肉脑袋举起来了。老娘，我叫你哼，你想的他妈有今天了？这脑袋我得烧回去，给死难的各位好祭灵。说着，他把昆仑僧的僧衣唰撕下一块，把脑袋包上，掖到裤腰带上。众人转身谢过龙云凤，龙云凤一摆手，算了。徐良啊，你多余，你非得插手给他一镖干什么？不然的话，我手起剑落，他还活得了吗？是老人家，我太恨他了，我就怕他跑了，所以我才补了一镖。往后我动手的时候，你不要插手，多此一举。是是是，徐良一看他挑理了，就怕这位翻脸。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翻脸就不认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不高兴，你得紧捧着他。徐良把镖上的血擦净带到怀里头，老人家能不能跟我们赶奔马家店，跟老少的英雄见一见？
嗯，可以啊，叫谁来了？
徐良把来的这些人姓名通报了一遍。
嗯，
还行，其中没有几个饭桶，要按说这些人头挺齐呀、啊、怎么就破不了四象金灯阵？哎呀，老人家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徐良把详细的经过跟龙云凤一说，龙云凤乐了，哈，这别怪旁人，怪你们事先太马匹了，如果有所准备也不能吃这么大的亏呀。当然了，打仗就得死人，光说人家死自己人就不死吗？岂有此理呢，都得死。至于王元呐、万年古佛呀、鸿飞哈坤等人，这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拿我来说吧，既想给你们帮忙，就得把死字扔在九霄云外。至于那条锁链，你们放心，别的宝剑砍不动，别的刀伤不了他，他可扛不过我这口宝剑去。看见没，我这柄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呢，是专门砍这五金的铁链。徐良啊，这么办吧，我这是高兴劲上来了，你们跟着我进阵吧， 马上闯上五星昆仑绝命台，把吓唬人就给救了。
几个人一听啊，心里说这位可够狂的，你说的太轻巧了，
马上就破阵哪那么容易，我们这上百名剑侠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都没破了阵呢。但是你还别说这不字，你要一拦他的高兴他就翻脸。房叔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
哎，老人家，我看这样行不行，
有账咱不怕算，我们跟武圣人于和打赌击掌十日破阵，现在刚开始，这时间呢还挺从容，是不是咱们一块先回店房跟大伙见见面，看看那几路情况如何，好做的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请您老人家破大阵，您看怎么样？求你您俩的，你害怕了？你不同意我去破阵？没那意思，我哪能有那种意思，我是怕您老人家累。
方叔安，我可告诉你啊，耍心眼跟别人耍去，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觉着我太狂了？你认为我有点吹牛？你们那么多人破不了阵，我就破不了，是这意思吗？没
老剑客，我要有那个意思，建设马彩车压水淹火烧不得好死。
算了，但愿如此。哎呀，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不通人情，徐良啊，你这膀子老不敢动弹是怎么回事？
我受了伤了。
哦，就你刚才说中了毒弩，
一点不假。
哎呀，这么办吧，咱两不耽误啊，你呢带着这俩孩子叫什么？
方宽、方宝。
哎，你们仨留下，你看看这尸体横躺竖卧的不好看呢，特别是老五头帮了回忙，三口人全搭上了，咱们觉得于心不忍，你们找来敲镐呢刨几个坑，把人家尸体掩埋留个记号，不管人家里有什么东西吧，给人家规整规整锁好了，将来有一天你们胜利班师奏明皇上啊，开封府的包大人呐、啊，好知道有这么回事，是给修坟那是立碑呀，那你们的事儿咱就管不着了，我看你们就处理善后，然后呢小梁子带着俩孩子回到马家店，再去探问那些情况，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无关，我现在是非进阵不可，我一个人道路还不熟悉，得带个向导，我看方叔安你就跟我去吧。
没明白。
方叔安一听，我算他妈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好容易在这里跑出来，叫这位狗死鬼又给我带回去了，但方叔安不敢说不字，
因为太好了。
老剑客，我也想进阵呢、啊、我要跟您老人家去，那我求之不得呀，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爱金似金，爱玉似玉，我跟着老剑客走这一趟，我这能耐就得长不少。
行，别说了，
白话什么，
你到底愿意跟我去？
愿意，太愿意了。
好，收拾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起人。
徐良想说什么，
房叔安冲着徐良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的爹您别说了，这位是消息，不定哪阵就犯劲儿，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得了，但盼着他的闭月修光扫魔剑能把锁链砍断，救了吓唬人，那不谁不高兴吗？要说房叔安这人真不含糊，到了现在也真豁出一头去了，徐良呢确实也去不了，这个伤啊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徐良留下处理善后，然后跟房叔安、龙云凤约好了马家店不见不散。安下徐良他们爷仨不说，再说龙云凤带着房叔安起身
过了河，赶奔四乡金灯镇。法栓一边走啊，一边打主意，心说我怎么转着圈能把这位劝得活了心别去呀？他说别人准备的不成熟，我看这位毛光当的比别人还厉害十倍，这大白天就进镇，哎呀，这可太不把握了。但是房栓呢可没坏心，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镇里的情况。
老人家，如果说那个夏翠娘也好，他那些帮凶也好，就像昆仑僧这样单打独斗，那您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啊、谁也不是您的对手。
但是那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全是弯弯道，这镇里头还有炮呢，那个神仙难躲一溜烟的，那王元老剑客那几位就死在炮下，我宁可注意那冒烟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咕咚要一响，咱二位全得归位。
嗯，说的是，不过你放心，他有千条妙计，我老人家有一定之规，想不让他打上他就打不上。
是吗？哎呀，那样的话那我可就放心了。
正当午时，他们俩进了西山口了。
房叔安一看呢，不进镇干脆就不行了，这逼命的在后头逼着呢。
老方一横心，把小片刀晃动着在头前带路。
坏了，大概从这再往里走啊，五六里地就到了五星昆仑绝命台了。您随我来，
头前带路，别说别的。
哎，
刚拐过一道山嘴，就听见锣声响亮，两人不敢走了。两旁山坡当间是一条道，再看从山坡上树林后面石喇子的后头冲出五六十人，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阴光大法师古月和尚，他也是奉命在这守大阵的。这古月和尚往对面一看，哎，这来俩人，头前那位挺大的脑袋，那不房叔安吗？后边那是谁？